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斯布珍呢，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大卫的宝藏》The Treasury of David。 那么他是把150篇呢，每一章每一节都仔细的查过，你可以完全照着他来做的。而这个东西现在是在 public domain， 意思就是说你上网你一定可以找到，你一定可以，就是没有找到翻译的当然。那么你找的英文的，你找的英文以后，你把我们现在所介绍这首诗你好好去读一读，那么你好好的就把那个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好好的查过。那不要忘记大卫的诗，如果我们能花一年把它好好读过，那才真正的明白，才真正能进到大卫诗里面的感觉。所以这一次因着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只能抛砖引玉，我们只能够稍微点到为止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呢，我想在这诗篇里面呢，我想我们就拣选其中的三篇，我们很快的稍微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大卫大概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。我们看第三篇，诗篇第三篇，诗篇第三篇，你看这里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这事，所以这个题目很清楚了，也很醒目，所以你看内容的话很清楚，这个很明显的就说出那个时候他躲避亚沙龙他的心情，还有他怎么样在神面前倾心吐意。所以第三篇，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被儿子革命，被儿子追杀，叫他抬不起头来的，但是他能够说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救恩属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这些百姓都造反了，这些百姓完全站在他儿子这一边呢。但是你看，一面说救恩属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，千错万错，他们都是神的产业，都是神当初托付给大卫的。但是因着大卫失败的缘故，大卫现在蒙羞了，现在神的手在他身上非常的沉重，这些百姓们就离弃他了。但虽然这样，一次是神的产业，永远是神的产业，一次受托，永远受托。所以大卫在苦难的时候，大卫在被弃绝的时候，他能为仇敌祝福，他能够说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写的。那么刚才呢63篇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我想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25篇。25篇，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。他又学了等候的功课，你记得吗？他从前在旷野里面就等候了，而一等就是5年，这次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 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大家记得吗？他50岁的时候犯的罪，他说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他没有错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。很清楚的，有这一再你看见大卫认罪，他自己知道他完全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主。下面一句话非常宝贝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，就够了。如果就在旷野里面，如果他被追赶，如果他能够享受神的亲密，耶和华与敬畏他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络里拉出来。求你转向我，连续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。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，赦免我一切的罪。求你查看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人多，并且痛痛地恨我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，使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愿纯正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愁苦。弟兄姊妹，他自己是愁苦不错，但是他所关心的是以色列，他所关心的是全民，他所关心的是神的产业。所以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愁苦。这些百姓未尝没有愁苦，这些百姓跟随亚沙龙未尝没有痛苦，这些百姓弃绝大卫未尝他们没有愁苦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一切的愁苦。所以这是另外的一篇诗篇，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知道大卫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好，我想太多了，我们再选一篇就可以了。38篇第一句话就叫你想起第六篇的话，这个和第六篇第一节是一模一样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大卫他告诉拿单说我有罪了，他承认罪，然后下面呢，很快的神就很快答应他，神赦免他，但是呢你不至于死。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病。所以在六章里面你看见一开始就是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那一次呢，不要忘记他犯罪了，那么这一次呢，他仍旧在神管教的手底下。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，好像那个病啊一直没有好的，不会因着这个病死，但这个病好像一直在他身上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就看见许多时候病是神最好的仆人。那因着这些病，你知道大卫就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。然后第二节，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。那这个是一面是身体的，一面是精神的。就是今人来说，他的儿子追杀他，就等于神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。因你的恼怒，我的肉无一完全。这里肉是真实的肉，意思说这个你不能完全把它淋然解了，不能，这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。因你的恼怒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，因我的罪过，我的骨头也不得安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个罪的果子还一直继续在那里，到现在不错他没有死，可是那个病还在他身上。第四节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臭流脓，我疼痛大大卷曲，终日哀痛。 我满腰是火，我的肉无意完全。我被压伤，身体疲倦，因心里不安，我就爱恨。主啊，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，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。我心跳动，我力衰微，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。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，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。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，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，终日思想诡诈。但是呢，下面他学的功课，十三节，但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，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回话。你看见吗？十字架现在在正面上给大卫有一个正面的带领。当然免不了的，你要听见很多很多闲言闲语，明白吗？你如果完全没有人会说你的话，如果你坐在宝座上没有人会说你的话，现在你下了台了，现在你落难了，每一个人都要落井下石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你光听这些话的话，你根本不能过日子。所以现在呢，他学一个功课，塞耳哑口闭眼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。所以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，我如不听见人，口中也没有回话。耶和华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神啊，你必应允我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从人的面前转到神的面前。我曾说，恐怕他们向我夸耀，我失脚的时候，他们向我夸大。我几乎跌倒，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。什么叫跌倒呢？就是我要回话。在这个时候，很少你不回话，很少不为自己表白的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，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，无理恨我的增多了，以恶报善而与我作对，因我是追求良善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撇弃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拯救我的主啊，求你快快帮助我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那许多首诗篇里面一首。所以这里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感觉，能够知道那个时候大卫大概经过了什么。所以很多的诗篇呢叫做病榻上的诗篇，特别是大卫受管教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大概自从他犯了罪以后，这个病一直跟着他十年之久，好像都没有好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等到神的手一拿开，他的病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神医治他，什么时候他的病好呢？完全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是不是真的完全自卑，那个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那么时候到的时候呢，神会叫他升高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下，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历史。那么到了这个第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他的部下呢，跟随他的人呢，要兵分三路，要去讨伐这亚沙龙。但是亚沙龙呢，要的是他父亲的命，没有问题。现在两个人呢，都通知在哪里？通知在约旦河东。所以第十八章第一节，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，立千夫长、百夫长率领他们。所以可见不是很少很少的，起码神还留下，为他留下一些人。大卫打发军兵出战，分为三队，一队在约雅下，一队在希路亚的儿子约雅兄弟亚比筛手下，一队呢在加特人以太手下。那大卫就对军兵说，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。军兵却说，你不可出战，若是我们逃跑，敌人必不介意，我们阵亡一半，敌人也不介意，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，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。所以后来他就回到这个马哈念城里面去了。王向他们说，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。你看现在大卫是个柔软的大卫，这个像王吗？你看见现在很容易听取别人意见。你知道一个自负的人，一个自视很高的人，从来不听别人的，没有耳朵听别人，他总是吩咐别人讲话，要叫别人耳朵听，他从来不听别人的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到一个地步，他能听而能够接受意见， 而这些提供意见的人好像比他位阶还要低，那就证明什么？证明现在大卫的的确确经过这些苦难，你看见大卫越来就越成熟了。所以呢，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好。于是王呢就站在城门旁，那这个城门当然指着什么呢？指着马哈念城门说的。那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就出去，你看圣灵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生动。那王嘱咐约押、亚比筛和以太，就三个首领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。王为亚撒龙嘱咐众将的话，兵都听见了。这是父亲的心，儿子要革父亲的命，但在这个时候他求他出去为他征战的那些首长，求他们放他儿子一马，求他们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。那结果亚撒龙大家都知道啊，他经过以法莲山地，刚好呢经过了一个森林，这个森林刚好是橡树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亚撒龙最特别的地方什么地方？就是他的头发，明白吗？换一句话说，如果要讲亚撒龙特点的话，那就是他的头发。他头发长的一地步，每年最后都要剪的，然后有多少重的，而且还俊美，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他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最后亚撒龙怎么死的？亚撒龙就死在他的头发上，这可以说是亚撒龙的特点。但最后叫他致命的就是他的头发。所以神就安排他经过什么呢？经过橡树，他的头发就绕在上面，然后骡子呢就走了，结果他就挂在天地之间。这是亚撒龙的结局，明白吗？好了，等到后来他们报信给大卫的时候，现在我们看大卫的反应。所以呢，第31节，就18章31节，古示人也来到了，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。因为那个时候大卫呢是等在哪里？等在城门口。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。王问古示人说，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？古示人回答说，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些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。王心里就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亚撒龙啊，我儿亚撒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撒龙啊，我儿我儿。这段话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能体贴启示这本圣经的人圣灵的感觉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句话说，我儿亚撒龙，我儿哈撒，我恨不得替你死。大卫恨不得替亚撒龙死，大卫没有办到，但是大卫所预表的那一位办到了。我们都是亚撒龙，我们都是背叛，而且我们今天科技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可以说我们的头发就是今天高度发展的科技，各方面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今天人的的确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。特别到了21世纪，你看见说今天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靠 GPS， 今天有各种的方法，你看见今天人所享受的是什么？是最高的科技。所以这个应该是21世纪人的特点，是不是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后来亚撒龙被挂在天地之间？严格说来，亚撒龙最能代表他的是他的头发，但是最后他死在哪里？就是头发卷在橡树里面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骡子走了，然后他挂在天地之间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人类的命运，我们应该被挂在天地之间。你不管今天人类的科技各方面怎么样发达，不要忘记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。今天最像神的就是人，人是万物之灵。所以你看见在很多地方，人能够发明 人能够想出许许多多来，像最近不拿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，他们发现 LED， 就是说今天你在这个很黑暗的时候，你那个光是好像白天就可以看见光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发明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这个发明重要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这两天不是刚好有一个像铁达尼的船不是沉掉了吗？有几十个人在海里面，如果是过去的话，你根本看不到他们。现在为什么看着他们？因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LED， 那个在黑夜里面就像在白天里面一样，结果他们就蒙了拯救。所以想想看，今天有 iPhone， 今天有 iPad， 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，但是呢，人背叛神，人说神已经死了，人要神退位，我们不是像亚撒龙一样吗？那结果呢，不要忘记，许许多多的难处就是因为今天高科技所给我们带来的苦难。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人类背叛神的结果，就好像经过一个橡树最后悬在天地之间一样。但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是真的大卫，他说亚撒龙啊，我儿亚撒龙，我替你死。他不是我恨不得替你死，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为我们悬在天地之间，挂在十字架上，他拯救了我们，他爱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撒龙的故事其实是我们的故事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父亲的心啊，我儿亚撒龙，我儿亚撒龙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撒龙啊，我儿我儿。等到大卫这样哭儿子的时候，你看见下面第十九章，这是很动人的一段。有人告诉约雅说，王为亚撒龙哭泣悲哀，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，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了悲哀。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事的，你看见吗？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，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。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，我儿亚撒龙啊，亚撒龙，我儿我儿。约雅进去见王说，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，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子妻妾的性命，你却爱那恨你的人，恨那爱你的人。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，我今日看明，若亚撒龙活着我们都死亡，你就喜悦了。这是一针见血的事，但这是非常矛盾的一幅图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大卫被追赶，他知道他落在神的手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有没有因着亚撒龙被杀他高兴，还有没有说从明天开始我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，没有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已经60岁的大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下面呢，约雅就安慰他，就鼓励他，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，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你若不出去的话，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，这祸患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深。没有人认识他像约雅一样。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，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，就都到王面前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大卫，这个不大像过去那个战士大卫，现在已经快60岁的大卫，看得很清楚的，变得很容易听别人的劝告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他这样继续哭他的儿子的话，那么他怎么对待这些人呢？他们明明打了胜仗，结果他们满面羞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只有大卫有的，这个故事只有圣经里面有的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神在这里到底做了什么，但是感谢主，最后我们都知道说，终于呢，他们把大卫迎回去了。所以很多人就到了约旦河这边，就把大卫接回去。所以最后呢，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他终于见到约柜，他终于见到神的居所。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看见神的手自然的就松开了。 神的手松开的时候，有一篇诗篇大概可以告诉我们说，当主伸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一面大卫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重新坐在那个宝座上，没有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经过了十年的管教，因着他伏在神大能的权下，到了时候神叫他升高，他重新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又坐了十年，大概十年，因为他总共做王做了40年，所以现在呢，应该是来到他最后的十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他回到耶路撒冷，很明显的，你如果再去读圣经的话，就非常受感动了。你看见吗？他也碰到什么？也碰到这个米非波设。那么起头呢，你知道米非波设的仆人呢，就趁那个机会，当时大卫要逃走的时候，就问那个大卫，米非波设的仆人呢，为什么你这个米非波设没有来啊？那么他当然，他们就骗他说，你看米非波设高兴得很呢，因为现在终于呢，借着亚沙龙可以把他父亲的王位，可以把他祖父的王位可以得回来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后来完全是因为米非波设的仆人要吞吃他的财产。结果呢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遇见米非波设，然后这个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。他自从王去的日子，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，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也没有洗衣服，他的心就好像寡妇的心一样。不要忘记啊，他常常和大卫一同吃饭，和大卫一同桌子，在一同桌子，但在这个桌子底下就是他的那双的瘸腿。可是虽然如此，米非波设能和王一同作息，所以等到王要漂流的时候，他愿意追随王到天涯海角。但他走不动了，就是因为当初逃难的时候啊，结果他的这个奶妈呀跑得太快了，就摔在地上，他就变瘸了。所以现在他来迎接大卫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米非波设也来迎接他。所以等到我们再读下去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读下去了，我们很清楚的，最后呢，我们看见最后神的手终于挪开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到了他60岁以后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一面神管教他，他学会了，他也谦卑他自己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重新把他放在宝座上。那么不光如此，现在他说，神若喜悦我，要叫我再见到约柜，再见到神的居所。他果然见到约柜，见到神的居所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大概他写了诗篇第40篇，我们看一下诗篇40篇第40篇第一节，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在那个时候，不止他回到耶路撒冷，而且一直缠在他身上的疾病，神医治他。所以他说，他从祸坑里面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人，这人便为有福。好了，我想下面我不需要再读下去了，很清楚的，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，那么这个诗篇呢，应该是大卫等到神的手挪开的时候，神再次叫他升高。那一面他又回到耶路撒冷，一面他又看到约柜和神的居所。那同时呢，大概他身上的疾病就脱落了。所以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，应当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 神要叫我们升高，所以这就是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好不好休息，只要15分钟，大家再回来，因为我们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了。所以希望大家这次回来很快的回来，我们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